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个一排的，有五十个一排。换一句话说，有一百个人就挤在一堆，好像你从远远看过去，好像是花园里面的花圃一样。那么你看见那一片好像都是玫瑰花，那边又是另外的一种花，而且有的地方因为他们穿的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最生动的把主耶稣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然后你看他们一个个一排一排坐下，那么谁看得最清楚呢？而且只有马可告诉我们那个草是绿的，在别的福音书没有说，给我们看那个草是绿的，然后你看看一排一排坐下来，好像在花园里面一样。那么这个一排一排的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只有马可有，所以你看这是马可专用的那个字。那么还有，你记不记得第七章里面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那么舌结这个人就是舌头打结的，这个只有马可福音有，你看见这个词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记载的。那么还有，你看见这里面把我们的主的喜怒哀乐都描写了，马可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所以你看嘛，这里在原文不光是叹息，不光是 sigh， 他 sigh deeply， 意思就是说他从心里深深的叹息。那不要忘记啊，这个只有马可福音是这样生动的描写的。你同样一段圣经，你看见马太就没有了，你看见路加就没有了，很清楚的。然后呢，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那里有一个瞎眼的，不是得到医治吗？第八章那里，瞎眼的得到医治是在伯赛大那里。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一下子完全看见了。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清楚。随后呢，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那么清楚这个字不要忘记，只有马可用，别的地方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这里给我们看主耶稣一次一个瞎眼，他起头呢看见人像树一样还不清楚，所以主在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这一次一切都看清楚了。看清楚什么意思？就 focus 了。看清楚什么意思？现在解析度呢非常的清楚了。本来呢因为解析度不够清楚，所以呢人像树一样，但是主再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现在呢你看见完全有焦点，现在你看见完全清楚了。那么这个字呢，只有谁用的呢？只有这个，就是只有这个马可在用这些字的。我想啊，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那限于时间呢，我想我们就只讲这些就好了。那不要忘记，总共有80个，有80个这样的句子。那么这些句子呢，我们知道是只有马可有的。那因为我们讲的很快的缘故，所以我们有一些资料呢倒是要给弟兄姊妹，但是是这样子，因为今天这次我们来不及把资料发给大家，我想我们临走以前一定会留下一个网址给弟兄们，然后你们上网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些信息呢放在网上，而且把一些资料也放在那，比方说这80个词是哪几个80个词，我们会放在网上，所以到时候弟兄姊妹可以到网上去拿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为了时间呢，我们不能一个个去读它。你如果真的把这个80个词都读过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就找到了马可福音的特点，它的的确确跟马太不一样，它的的确确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那么关于这一方面，也许等到我们仔细的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有的地方呢我们能够顺便的再提一下，我想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些可以说就是我们所看，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几个字。那么我们现我们呢没有可能一个一个的仔细去看它，我们只能大概提一下就好了。 那么大家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还特别注意到哈，这个马可福音啊，有一些的情景，只有马可有。虽然是同样的故事，但是真正把情景拖出来的话呢，只有马可有，而且非常有意思的。那为了时间，我很快读一下就好。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真的要有追求的话，我们到网上弟兄姊妹可以找到这些资料的。那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如果你们速度够快的话，翻的圣经够快，如果翻的不够快也没关系，我读一下就知道，你们知道大概在哪里。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那这个描写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的和马太跟别的福音书记载，你看这是只有马可福音这样记载的，是他独有的。那么还有呢，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节，耶稣随即呼召他们，就是呼召这个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了，就是雅各跟约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然后就跟从耶稣去了。所以你看，当我们的主呼召约翰跟雅各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然后呢就跟着耶稣走了。那么这样的形容呢，也只有马可这样的形容。还有呢，第一章二十九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很有意思的，因为你如果到加百农，你就知道加百农的会堂实在离彼得的家很近。那么这里呢，西门和安德烈的家是家，但是一出会堂以后呢，我们的主就同了雅各和约翰，那么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像这样的记载，你看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这种记载法，这种生动没有的。那么还有呢，你读到第一章三十三节，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那个门是谁的门呢？那个门是彼得的门。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你看见很多的船是彼得的船，很多的门是彼得的门，屋顶也是彼得的屋顶。所以你看彼得很可怜呢，因为全城的人呢都围绕在这个都聚集在门前，所以等一等，你看见有的时候门可能就挤破了。那么这个门是谁的？这个门就是彼得的。那么还有就是第一章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看这也是非常生动的。然后第二章第二节，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你看见吗？如果你仔细读马可福音，你看这是马可福音的特点。还有第二章第三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四个人抬来的，你看非常的生动。然后下面四节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就拆了屋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那个屋顶是彼得的屋顶。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就借着彼得的房子做他的诊所，那么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怎么办呢？他们真的就把整个的屋顶就拆掉了。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因为不要忘记我们讲过这段圣经是用什么，是用现代式，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所以你看见，虽然马可他的希腊文不够好，但是他的希腊文足够到一个地步，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情景能发表出来。然后下面第二章第十四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你看那么多人来人往啊，这个坐在税关上面的税吏啊，皮一定要厚才可以，你稍微脸皮薄一点的话，人家一看你就良心就因为他良心满了漏洞嘛。但那一次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经过的时候就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就跟从了耶稣。好，如果我们再看马可二章二十三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 很有意思啊，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就掐了麦穗。那这个不要忘记，他们一面从麦田里面经过，他们一面把麦穗摘下来，一面搓的。所以你看这个描写非常生动的，只有马可这样做。然后呢，马可三章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还有马可三章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于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你看我们的主实在是非常忙碌，在马可笔下的我们的主，他是马不停蹄的，好像连休息的时候都没有，因为他是神最忠心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马可的特点。那么还有呢，你如果读到第四章三十五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然后你如果读到第四章三十八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所以你看马可几乎能看见我们主他睡在船尾上，而且是枕着枕头睡觉的，门徒要叫醒他，你看那些水手都紧张起来了。如果连水手都惊慌失措的话，那你看见那个一定非常的严重了。然后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已不顾吗？所以当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情景。然后这个六章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马太福音是说我们主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但这里不是，这不是木匠吗？明白吗？所以他们就厌弃他。所以你看马可他是非常非常细致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这个人可以说完全倒空，他真的回转像小孩，然后圣灵呢就可以把这些话放在他的身上。然后马可第六章十三节，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你看这里用油抹了许多的人。那么还有六章二十一节，有一天恰巧是西律的生日，西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你看这里请的人呢，只有马可福音讲的最清楚，第一个是大臣，第二是千夫长，第三呢加利利所有做首领的。你看这是马可特别点出来的。然后呢二十四节，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指着那个谁呀、啊、指着这个西律他的妻子的女儿说，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那么这个就是马可怎么来记载那一段。还有就是六章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你看是马可告诉我们说，主对他们说，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你看别的福音书记载同样的事，但是没有这样的情景，没有这样的生动。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再来看第六章五十六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你知道主耶稣啊，他不只有长的衣服，而且因为他就根据当时的习惯呢，他在他的衣服旁边脚旁边有穗，有衣穗，所以他们就要拉一拉他的衣穗，那么结果呢，他们的病就得了医治了。七章三十节，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看见吗？然后第八章十四节也很生动，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所以这就开启了一段非常重要的故事。然后呢，第九章十五节，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你看你如果仔细去看这里的描写，你看是马可很清楚的。然后第九章十七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 然后第下面说，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牙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所以你看这里好像谁呢？好像这个马可呢亲眼看见一样。那么等一等，我们等一等会让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他好像亲眼看见的呢？但是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了，虽然马可是少年人写的最古老的福音，他是因为圣灵把他回转像小孩一样，所以你看他可以很生动很简洁的，他知道该用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字，然后呢把整本书的最重要的重点把它衬托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特点。如果我们仔细读马可福音，我们知道说它是一个少年人写的，而且他所写的福音书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古老的。那么好了，现在呢，如果我们来看马可福音，我们已经说过马可福音的重点是什么？马可福音的重点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你看，当他描写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从仆人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所以当你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呢，这个马可用各种不同的表现的方法来给我们看见马可福音呢，的的确确它的重点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比方说，当你把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教训跟马太跟路加跟约翰来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说，马可福音里面主讲的话是最少的。马可福音几乎都是记载主耶稣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也有，但是呢不是那么多，比起马太他少的太多。我举个例子，马太一共有1071节大概，然后呢有644节可以说都是我们的主直接说的话，所以可以说65%都是主的话，这是马太福音。那路加福音呢，一共大概是1150节左右，他有586节，你看见都是主直接说的话，不过不是五分之三，是一半。那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呢，你会注意到它是一共879节左右，但是呢，他讲到基督所说的话是419句，是直接419节是主直接所说的话。所以大概也是一半的样子。那么马可呢？马可你注意到总共是678节或者661节左右，结果有285节是主自己直接所说的话，所以只有1/3。你看呢，我们的主讲了这个比喻，他在马太福音13章，你看见，你如果你仔细看马太来形容这个马太福音讲的主的比喻的时候，你看他讲了7个比喻，讲的你看，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是把它整理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比方说马太5章6章7章是主的教训，山上的教训，然后呢第10章也是讲了怎样做门徒，然后13章给我们看见比喻，主要是讲了7个比喻，然后呢16章和18章给我们看见教会，然后到了23章24章给我们看见讲到将来这个实现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的的确确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主是说话的主，但是呢马可不是，因为马可他是仆人，所以你期待一个仆人的是什么？不是希望他讲多少。如果今天你请一个人用人到你家里去，他是个姊妹，一天到晚讲道给你听，那你看没有多久你要把他辞掉了，因为你所期待一个人来帮你的忙，希望他做事，不希望他来讲道。所以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你看见主的话是最少的。那为什么马可福音他记载的最少呢？因为马可福音的资料多半是从彼得来的，所以如果你读教会历史你就很清楚，那么教会当初早期的教会他们公认说马可乃是替彼得做翻译的， 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当初彼得帮他在那里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讲的，是谁把它翻成希腊文呢？是马可，马可把它翻成希腊文的。那么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如果这个马可是彼得的解释的人的话，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等到彼得真的到荣耀里去的时候，是谁能够解释彼得呢？那当然是马可。所以很清楚的，马可福音有的人认为说它事实上是彼得的福音。那如果是彼得的福音，现在你就明白了，彼得是个所有十二个门徒里面话最多的一个人。你看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是最不容易听话的，你试试看，有的人讲道的时候讲可以讲两个钟头，但这个人只可以讲到他不能听到，一听到没有几分钟就睡着了。所以你看见一个主观的人普通不容易听话，一个主观的人喜欢讲话。所以你想想看，像这个彼得这样的人，你看不要忘记啊，他一天到晚跟着我们的主在一起，但是你试试看，所有马可福音里面的道都是彼得记起来的道，很多他都忘记了，很多他根本记不清楚。所以呢，圣灵就用彼得这个特点，因为他的记性不好，所以呢，你看见很多的道都没有听进去，有一些圣灵还是把它放在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不能讲太多的道，马可福音的重点因为要给我们看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可福音第四章，你和那些马太十三章比一比，你就知道，那么你就看见同样是马太听那篇的道，同样是彼得听那篇的道，你看见马太不同。你看马太，我们刚才说过了，马太他如果有可能的话，马可如果用两个字记载一件事情，他如果用五个字记载一件事情的话，马太只用两个字，他把三个字省下来为着神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马太的特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马可主的话很少呢？不是没有，有。但是你看见说，马可福音的重点不是讲到主的教训，重点是讲到主所做的。所以很明显的，借着这个，你看你就突出了马可福音的特点，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我们所认识的这个马可，我们所知道的马可福音，事实上呢，它重点是放在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上，是神的仆人上。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讲到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他在马可福音里面用了几个很重要的字。那么这几个字呢，我稍微把它说一下。那第一个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在马太福音，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但是在马可福音呢，是圣灵把他吹到旷野去，所以吹感跟引领不一样的，所以这证明说我们的主呢乃是神的仆人，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想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立刻这个字用了很多，一共用了41次，天上有一个动作，地上呢就有一个行动。所以当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就特别读马可第一章，你就看见第一章里面就有10个立刻立刻立刻，全本马可福音有41处讲了立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我们的主不光是殷勤的仆人，而且他是有效率的仆人，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忙碌，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就完成了神的旨意。那么这是一个字，还有一个字就是 again 又 again again and again， 这个一共用了30次。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从这个好像一个人，他好像一个我们家里的佣人一样，今天呢这个用真空吸尘器吸过一次，结果又打扫一次， 是又给我们看见说仆人的工作常常是重复的工作，所以这个词呢是一共用了30次。那么还有一个词就是出去一共用了11次，因为他是随时随地要出去做工的。还有众人这个词一共用了38次，因为众人是和工厂发生关系。我们的主你看他接触了许多的人，他们拥挤他，我们的主要服侍他们，这就是我们主的工厂。所以众人一共用了38次。还有呢，一个标准的仆人，他自己不做主的，他凡事都要向主人问清楚然后再做。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问这个字问一共用了29次。那么还有带这个词一共用了15次，权柄呢一共用了10次。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的马可福音里面，你注意到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记载，那么这些词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个风尘仆仆的神的仆人。那不光这样，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他是有时间观念的，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看见他对时间的记载是最详细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你看这个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所以对我们的主来讲，你看见吗，他的工作在天还没亮他就去祷告，他的祷告就是他的工作。然后圣经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面。然后第4章有一句话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是那天晚上。那么第6章里面有一句话，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安息日，所以我们主做工，你看马可都告诉我们他在什么时候做工，因为你看见这里有时间，这里很清楚有时间的观念。然后呢，给我们看见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就往伯大尼去了。那么你看，这是里面的，这是11章里面的话，到了11章19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然后呢定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还有第16章那里说，7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然后你还记不记得，就在马可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要知道晚上到底是怎么样。结果你知道，他们把晚上从6点到6点是分成4部分，这是罗马的分法，是4更天，有鸡叫的时候，有半夜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马可福音里面常常讲到这些时间，所以你就看见，因为这和什么呢，和做神的仆人，做仆人有关系。那么还有，因为是神的仆人，所以你看仆人所看见都是最细最小的，都是最细最小的。只有你看见最细最小，当你打扫的时候，你才能找到那个失落的铜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读马可福音，你就发现马可福音同样一件事情，你看见别的福音书也有记载，但是很稀奇，马可用的字是很特别的字。那么希腊字里面呢，有一种的字，就是它在一个字的后面呢，如果加上另外一个尾巴，那如果加了尾巴以后呢，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本来是使女，如果你加个尾巴以后，你就变成什么，变成小使女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希腊文，就是希腊文里面你会发现说，同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只讲使女，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是小使女，你到了马可福音你才知道说这个原来是什么，是小使女。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记不记得5章里面，那么有人就向我们的主求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马可福音里面她是小女儿， 根据那个希腊原文呢，它有一个字，有一个尾巴，那个字尾，你一读那个字尾，你就知道这是不是女儿，这是小女儿。那不光这样，如果你读那个希罗底的女儿的故事，如果你读那个希律的故事，不是吗？那个女儿她跳舞以后，她说要什么？她说她要的是这个约翰的头。那么，然后我们圣经，我们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希罗底的女儿就进来跳舞。那中文是女儿，但是原文是小女儿。那不光这样，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到了推罗西顿去，结果看见一个迦南的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那么不要忘记，这里是什么？这是小女儿，所以这个尾巴后面，这个女儿后面有个小尾巴的。那不光这样，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说啊，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看那个妇人怎么祷告呢？他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碎渣儿，我们不要忘记了，我想儿是弟兄姊妹，这个中文翻得很好，中文碎渣儿什么东西加儿就变小了，你看到吗？这个碎渣儿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一块饼，不过剩下饼屑而剩下饼的尾巴就是了。所以你看这个词呢，在希腊原文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第八章第七节那里讲的，主耶稣不是那次叫四千人吃饱吗？用七个饼还有几条小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啊，那个鱼都是好像是石斑鱼，很大的鱼，不是的，那里鱼都是沙丁鱼，不要忘记了。所以五个饼两条鱼，那两条鱼是小鱼，是沙丁鱼，不是我们想的大鱼，不是的。所以你看到吗？马可福音讲的服事的时候都是小的。那不光这样，那耶稣就恼怒对门徒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那这些不光是孩子，而是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的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好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故事？就是彼得有一次啊，他忽然间勇敢起来了，他呢拔出刀来，他的功夫没有学好啊，他本来是想砍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脑袋，结果呢刚好他功夫不行呢，结果跑到什么，把一个耳朵，所以圣经说削掉了他一个耳朵，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马可福音，那个耳朵是小耳朵，还不是大耳朵，这个不是指着你看这个电视那个是大耳朵小耳朵说的，但这个真的是指着那个什么，是说仆人砍了一刀削了他的小耳朵。那么还有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然后他在使女面前怎么样，他跌倒了。但是不要忘记啊，马可告诉我们说他是小使女，还不是大使女，是小使女。他不是在大官面前跌倒，在小使女面前跌倒的。那弟兄姊妹，马可福音根本就是彼得的福音，所以是彼得把他自己的感觉告诉了马可，所以特别强调那个使女不是大使女。有的时候大使女跌倒还有点道理，但是不，她是小使女。结果彼得那次他跌倒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你就能看得很清楚，这里面呢同样一件事情，但是那个眼光是从仆人的眼光，什么都是很细，什么都是很小的。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一个仆人的心态。你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和别的地方不同的。那么还有解经家读圣经的人，他们找出来有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家 Dr. Sweat S-W-E-T-E， 这个人是原文是很清楚很清楚，他可以说是个原文的专家。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读马可福音，你会感觉到一件事，就是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讲到日常的生活，他讲的非常非常的细，这是马太、路加、约翰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佣人他在那里服侍主人的时候，他整个对象就是日常生活里面的琐琐碎碎。所以不要忘记， 这个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中国人所说的开门七件事，就是酱米什么什么，酱米油盐的。那么酱米油盐什么酱醋茶这些东西，柴米油盐酱醋茶，那这些东西你看看，柴米油盐酱醋是很小很小的事，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一个不当家的人可以讲大话，但是真的当家的人，你看见柴米油盐酱醋茶却一点都不可以。那么现在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看圣灵啊，就把那些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些的种种，那么从一个仆人的眼光中来看，如果你是神的仆人，你看见在你服侍的范围里面，你一定能看见这些东西。如果你是老爷，你看不见这些；如果你是仆人，这些你都看见。如果你是老爷，你只看见电视；如果你是老爷，你只看见那些大的器具，小的你都看不见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来读马可福音，从头读到最后的话，你发现说，你看在这里整本的福音书读完了以后，你醒过来，你明白过来，你看不管从哪个角度，都是从仆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举个例子，讲的衣着，那么圣经明明讲到这个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那么讲的腰束皮带，讲的 girdle， 那么我们知道是马可讲的很清楚的。那不光这样，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什么？讲到鞋，也讲到鞋带。那不光这样，他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那么恐怕补了新布带坏了旧的衣服。所以你看这里讲的衣服，还有呢，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那个穿鞋原本是草鞋的意思， scandals， 所以 sandals 叫 sandal。 所以你看见吗？当讲到这个衣着的时候，你看见马可讲得非常非常的细。还有呢，两件褂子，鞋不光只要穿鞋，而且两件褂子，那个褂子你看见也是衣着的一部分。那么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过，人只要摸主耶稣衣裳穗子，他讲的衣裳穗子。还有呢，他们说你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那么他们穿的衣服都是长衣，你看见吗？还有一个少年赤身穿披着一块麻布，他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个麻布不要忘记，这个也是穿着的一部分。那么还有呢，他们给我们的主耶稣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所以你看见一面给我们看见紫袍，一面我们看见他的冠冕，然后就带去钉十字架。那只是衣着来说的。那么讲的食物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束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你看这里讲的吃的是蝗野蜜，那么这是提到野蜜。还有呢，他说不要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这里讲的酒。然后呢，耶稣进了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原文是甚至连饼也顾不得吃，所以这里讲的饼。然后主耶稣说，他说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所以这里讲到菜，讲到芥菜。然后呢，他说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个篮子。我有一次到一个小吃店去，上面名上那个那个整个的店名叫碎饼碎鱼，一定是基督开的，你看见吗？碎饼碎鱼，你看见没有？这里是马可记得很清楚。然后呢，下面说这个食物，那么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里讲的肉就是食物。那么还有呢，又有几条小鱼，这里讲的小鱼。还有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所以和西律的教，所以讲的教。还有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给我们主耶稣喝，你看这里讲到醋。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你看见吗？你如果和马太跟其他福音书对比的话，你看这是马可的特点。好了，讲到家，讲到房子， 那么这个一开始他们就一出会堂，所以到了会堂就同这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这里明明讲了他的家。还有主耶稣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把它变成贼窝了。你看见吗？这也是讲的家变成贼窝了。还有门，这里连他们甚至于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到，你看这里讲的门。然后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彼得的屋顶不必再讲了。那么还有呢，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他就进到那家去，他们就对那家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你看见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不是在客房吗？所以在客房里面有这个宴席。那么然后呢，还有院子，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在了什么？是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大祭司的院。那么还有呢，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兵丁就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就叫齐了全营的兵。所以这些讲的房子。那么还有呢，许多的器具，比方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那皮袋你看这是器具。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这里讲的床你看了吗？很清楚。那么然后还有呢，主耶稣说不要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呢？斗底下，斗是这个量米的，结果把这个灯呢放在斗底下。那么还有呢，刚才所说的灯，那么也是你看见吗？还有灯台也很清楚。那么还有呢，这个谁呀、你记得约翰的故事，就把约翰的头啊，吃起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那里讲的盘子。还有12篮子12个篮，收起12篮或者7个筐子。还有主耶稣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你看这里讲的杯。还有呢，凡使我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头镜像上，指着头，指着什么？指着磨石说的。还有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你看这里讲的玉瓶。然后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的水，那么这个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这个一瓶的水是 pitcher， 那么就顶着一罐的水，那么这个也是。那么然后呢，耶稣对他们说，12个门徒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dish， 你看这又是另外又是同样的一个字，又一个字。然后呢，说话之间，忽然12个门徒的由里的门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这是讲的刀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一个仆人，你可以看得见，这些东西都是很细很细的。那么我们刚才讲过时间呢，很明显的讲到天色已晚。然后呢，我们也然后这个主耶稣说，你们不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那时候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还有呢，或鸡叫，那么弟兄姊妹，这个4更天里面有一更天呢，叫做鸡叫天。那么彼得就是12点到3点钟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那彼得为什么把这个告诉这个谁，告诉这个马可呢？因为不要忘记，鸡还没有叫，两次一些，你看彼得就已经跌倒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鸡叫，还有呢，这里给我们看7日第1日的清早。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这里面呢有讲了时间，比方说，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那么还有呢，有一句话说，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那个马可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那天晚上到了晚上，那么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那么等等等等，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看有许许多多的时间。那么还有讲到侍奉，那么侍奉不要忘记啊，有故宫。这是证明说这个约翰跟雅各很有钱的，因为他们有故宫。 那么还有呢，只是在你们中间不设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个用人呢是 minister， 他是有自由的，他可以回去，每天不需要待在主人家里。但是奴仆就不同了，你看你奴仆就是如果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变成众人的仆人。那么好了，不要忘记这个仆人是什么，这个仆人或者差役，我们晓得这是这奴仆来说的啊。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看门的，你看见吗？又吩咐看门的警醒，这是马可福音十三章。然后呢，这个下面说彼得在下面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小使女，你看这里有小使女。所以讲的侍奉的时候，你看见在马可福音分得非常非常细的，连使女还有小使女。那么然后当然你在这么多宫里面，有的人在田里面做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你在安息日他们从麦地里面经过，然后不光麦地里经过，他说谷基熟了就用镰刀去割，所以这是讲的镰刀。然后我们刚才说众人在五个饼两条鱼是一排一排的坐下，那一排一排的你看这个也是啊。那么还有呢，耶稣用比喻说有人摘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你看这个篱笆也是这里，还有这里一个字。那么还有呢，葡萄园里面要压一个压酒池，然后盖上一座楼，那么你看这个楼也守望塔，你看这也是。还有刚才所说的压酒池，你看也是一个词。然后呢，这个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就是 husbandman， 就是他是栽培葡萄园的，你看见。还有呢，最后讲的葡萄园，你看见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怎样。所以这里讲的葡萄，这里讲的麦子，你看这些工人在田里不是跟麦子发生关系，就是跟葡萄压酒池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这证明说整个马可福音呢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那不光如此，那么讲到这个捕鱼的时候，那么特别讲撒网，那么撒网我们说是左撒右撒。那么还有呢，得人如得鱼一样，就是做得人的，就是做人海的渔夫。那么这个渔夫呢，特别讲的渔夫。那么还讲的网，就是说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我们的主。船，那么你要记得，马可福音的船大概十次有八次都是彼得的船。那么这是这里面的。那么尤其还讲的小船，因为很多人拥挤嘛，所以呢，主耶稣就吩咐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然后他在船上讲到的那个小船也是彼得的船。然后呢，你看见呢，只有马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在船尾上，是枕着枕头睡觉。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坐过船，你这个是个技术上的字眼，特别讲的船尾。那么还有呢，主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那不要忘记了，那这个枕头这个词也只有马可有的，这个都是讲到在跟船有关系的。然后最重要的什么，他们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就靠了岸的那个词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个技术的词，表示只有那些水手他们才知道怎么把这个船靠上岸的。那么然后呢，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当然用人一定跟一些生畜发生关系，比方讲的骆驼，讲到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然后讲的鸽子，讲到圣灵仿佛像鸽子一样，然后主耶稣四十天和野兽在一处，那么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那么还有呢，这个有这个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这讲的飞鸟。那么然后呢，也讲到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那么有2000头猪掉到海里面去了，那就讲的猪。讲的狗也是，你看见吗？不好拿儿女的吃的饼，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么其实呢，那个狗在原文是玩具狗，不是我们骂人那个狗，不是的。然后呢，驴驹也这样，你记得吗？他们到了这个村子里面，结果他们一进去看见一匹驴驹披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把马可福音好好的读过，你就看很清楚，这个是读圣经的人他们看清楚的。你把它和别的 这个四福音一比较，你就看出来这一卷的福音书它的特点在哪里。它的特点就是它整个的那个气氛，不管写到哪里，它的也当你观察周围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它都是从什么呢，都是从这个做仆人的眼光来看。而今天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这些日常的东西。所以当一个人准备做仆人的时候，简单的来说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这些小小的细节。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呢就在这一卷书里面被衬托出来，他是忠心神的仆人。而马可和彼得呢，我们如果知道他的故事，他们都失败过的，他们到一个时候跌倒了，他们几乎退后了，他们不能起来侍奉他们的主。但是感谢主，圣灵就用马可跟彼得这一对失败的仆人来衬托出那位忠心最后终于完成神旨意的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马可有热心，彼得也有热心，他甚至于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他对主这么说的，众十二使徒都这么说的。但是结果他失败了，不光他失败了，少年马可也失败了。当初他跟着保罗，结果到了一个地方，他看见路非常艰难，他说我要妈妈，他就回去了，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在古时候他们有一个传说，说是马可是少掉一个指头，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怕当兵的话，你把一个指头砍掉你就可以不必当兵，你不光这个指头砍掉可以不必当兵，你这个指头砍掉你也可以不必侍奉。因为巴拿巴的表弟，巴拿巴是利未人，所以呢利未人当然可以侍奉，那么他如果没有大拇指的话就表示他就逃避侍奉。所以马可永远给人的感觉是逃兵。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主是用我们这样人像马可像彼得一样来衬托出那位忠心又勇敢又周到又殷勤的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也许不认识我们的主，他怎样的来服侍我们，一直等到我们读马可福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眼睛才完全被开启。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还要继续，我们还要把这些重点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然后我们进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一次就能有很大的收获。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主啊，但愿当我们回去再读你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羞才，你是把这样荣耀的福音赏给我们。但我们每次来到你的话语跟前都好像来到至圣所一样，但愿我们真是能有渗透的眼睛能看见其中的奥秘。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把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所以我们把感谢敬拜都归给你，如果愿意的话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叫我们能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你自己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